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缘大慈救度众生的恩师卢台长，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好。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观音堂香炉里几乎每天都会清理出香根，一段时间下来会有很多，有同修感到丢掉这么多香根会不会有业障，需不需要先念礼佛大忏悔再扔，请师父慈悲开示。
没有关系的，好吧。
好，
心无芥蒂，这个香根本来就可以扔掉的，没有关系的，好吧。
感恩师父。二，修行念经的人都有一定功力和能量了，那么修行人执着的话，是否对自己对他人伤害力更大？遇到一个比自己更执着的修行人时，一般会反思悔过，这是否是菩萨的巧安排？
记住了，你们念经的人不能随便生气啊！你们现在念大悲咒念得很厉害的人，不要随便跟自己的孩子骂他，骂他孩子会吃你们的气的。所以很多孩子到了后来，为什么爸爸一骂他，妈妈一骂他，吓得嘞？因为他吃的那个气场很厉害的，听得懂了吗？所以我告诉你，念的修行修得越好的人，越不能随便发气生气。就像很多人身上武功越高超的人，不能随便出手的，一出手你把人家打死了，听懂了吗？
听懂。
所以你们学佛修心，更要有慈悲心，更要有忍辱心，不能随便骂人，不能随便讲人家不好的，人家会吃你们气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你骂孩子越来越笨了，你怎么越来越蠢了？这孩子越来越笨，越来越蠢的，但是你自己也功德有漏啊，大家听得懂吗？你要天天看见孩子功课做得不好，你要跟他说，孩子啊，你放心吧，你会越来越好的，菩萨保佑你，你的智慧会越来越高的，拍拍他的头，对不对啊？实在不听话嘛，拍得重一点。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我说拍啊。
三，菩萨可以到梦中救人，也可以投生人间来救人，是否到了基层更能感受人们这种不能解脱的痛苦烦恼，从而不断增长广大慈悲心恒愿力，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的，是这样的，菩萨在天上看见我们人间很苦，他也会下来救度我们，但是有的菩萨愿力特别大，他愿意成愿再来，直接到火场，到人间来受苦，来救度众生，这都是菩萨的境界，那是真正的菩萨。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明天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法喜充满。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前来助缘法会的法师们、师兄们和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加拿大蒙特利尔公修组向师父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些人刚刚睡着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动一下，但人并没有醒过来，医学上对此有相应的解释，请师父慈悲开示，这种现象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是否是魂魄离身的表现？需要入睡前多念大悲咒吗？
实际上当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在医学上讲，突然之抖动，就是你并不能适应外界的温度和外面的一些外境的情况，神经性的痉挛，这就叫，明白了吗？比方说你睡的，你天很冷，你突然之间睡到被窝里特别凉，你就会神经性的抖动，因为反差太大。但是从玄学上来讲，你只要一抖动的话， 有可能就会，如果有灵性他就可以进入。所以很多灵性进入人身体的时候，人会突然之间就会这么来的。还有的就是打哈欠啊，一打哈欠上去了，听得懂吗？所以你看见家里人打哈欠，你要看出他的眼神不对了，赶紧念，听得懂吗？看见老公眼睛不对了，突然之间你接下来马上拉胡犬，哦烧倒哦烧倒，赶快逃，要发了，听得懂吗？赶快念经了，烧小房子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同修修行心灵法门多年，只参加了几场法会，家中也没有设佛台，不经常梦到师父和菩萨，自己也很少求福报，但是如果自己和家人有劫难时，总会在梦中提前让同修知道，生活中的灵验事件也是越来越多。同修想问，如何知道自己念经和修行的功德是否都转成了人间的福德？如何和菩萨祈求储存功德，以便以后能够修出六道轮回？
一般是这样的，当你就算念了很多经文，做了很多善事，你身上的灵性来了或者业障来了，菩萨还是先把你的功德转到消除业障上面。因为你每天在求啊，你跪在菩萨面前说帮助我消灾解难，那你念的经文你做的功德他就帮你先消灾解难，听得懂吗？这不可能的，你这里不帮你消灾解难，你念了很多的经文，然后呢你这里闯祸出车祸，这里的功德还很多，不可能的，马上就用了。就举个简单例子，你家里有一些存款，你说你生病了能不用吗？肯定先用了呀，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祝愿师父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父。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全世界的佛友们、义工们。弟子仅代表韩国共修组有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马松琼。
问题一，师父，末法时期人的物欲心、吃喝玩乐心很重，当我们度化这样的人时，他们都说信，但没时间念经，这样的人该怎样度化他们呢？师父，当一个人发愿弘法度众时，会因为愿力的感召，更多的有缘人来到身边，对吗？只要是来到身边的人都能度吗？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来到你身边的人你就度度看嘛，度得了就度，度不了就不度呀，度不了嘛就是暂时无缘呀，暂时无缘嘛以后有缘再度呀，听得懂不啦？没关系的呀，总是有缘人呐。他今天哪怕他说没时间念经，但是他至少接受了菩萨，他能够有一天他就会念经，那么他的这个佛缘已经种下了，那么终有一天他会成功的，你知道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如果观音堂里的墙壁需要粉刷或者贴墙壁纸，我们将要盖红布在佛台上面，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需要念小房子吗？如果需要，需要念多少章？最好在白天进行还是在晚上进行粉刷工作，还是在不影响观音堂开放时间之外进行呢？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当然在不影响观音堂开放之后啦，当人家都没人的时候，你就洗刷刷洗刷刷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人家人越多，你越油漆的厉害，你不叫人来疯啊。
问题三，有师父许愿放生10000条鱼，放生中一次放生3个人，平均每个人分三等份的量，这种情况算是他许愿包括在内的鱼吗？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什么？
对不起师父，弟子在。
你就是说一共放多少鱼了？
就是说这个师兄他许愿放生假如说放生10000条的鱼。
三个人分分嘛。
就是他。
一人3300条。
对对。
可以的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么简单的问题啊。啊。喊呢呢呢呢喊呢喊喊呢呢呢呢。
问题四，
就没吃饱那感觉。这个韩国话要找讲话要找那种没有吃饱的那种感觉，喊那个喊喊喊那个喊那个，再来点泡菜啊。
问题四，念经时被音乐及歌曲干扰，不能顺利念经。在学习上有什么说法吗？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放音乐这么响的话，干扰了就别念了呀。傻姑娘，看看白话佛法嘛就好了呀。你有的时候在商场里音乐这么响，你已经被他干扰，说明你已经斗不过他，因为你没有封住自己的耳朵，没有封住自己的眼睛。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有些高僧大德，一个大和尚坐在那里，你不管放什么音乐，他照样眼睛一闭，像没听见一样。那人家修为厉害呢。像你们小青年一听这个音乐那个音乐，马上先哥哥先哥哥。
对不起师父。
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韩国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师父，我们爱您，请您保重身体。
嗯。
预祝明天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
嗯。
再次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嗯。他们韩国共修组很多人哦，现在观音堂很大，人很多，非常好。嗯。我们还没去过呢，什么时候你们想去的时候跟我讲一下，我就带你们去。他们邀请了我很多次了，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法师们全世界佛友们义工们。二郎共修组向师父提问3个问题。
二郎啊。
二郎。
二郎啊。
对。
两条狼啊。二郎啊。爱尔兰。
对不起师父。二郎共修组向师父提问3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的学佛人是为了求孩子，有的学佛是为了求身体好，有的人学佛是为了求事业，恭请师父慈悲开示，人为什么要学佛，如何才能学好佛？
好好的在白话佛法里面去看看，这么简单的问题学了这么多年还这个样啊，一点都搞不清楚，最简单的问题你都搞不清楚啊，就说明没学好，你还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学佛啊？你问问看，这里所有的人都回答得出来，你们还二郎了，那三郎都没用啊，四郎还探母呢。
对不起师父。
搞不清楚，学佛为什么大家不知道啊？离苦得乐不知道啊？你看看人家都举手了，太难。你再下一个问题很简单，我就叫你下去了。你不知道你们师父很厉害的，开始嘛讲的这么慢，我就等你后面讲话快不快。你前面讲的这么慢，后面讲的很快的话，说明你前面就装出来的，要很自然的流露，听得懂吗，二郎？
知道了。
不要假的，学佛就是真的，做人应该真的，真的一辈子，死的时候跟自己的孩子说，我一辈子真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菩萨一定能够让你上天的。
问题二，师父告诉我们说，心中一定不能有挂碍，只有脱离挂碍，才能脱离烦恼和苦恼。恭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做到烦恼来时无挂碍，离苦得乐？
你下面那个问题也是差不多是吧？好了，可以下去了。这种应该打电话到东方电台门口都能会回答你的，随便找一个共修会的什么佛友都能回答的，听得懂吗？
知道。
讲了这么多年了，烦恼烦恼，怎么样菩提菩提，什么都搞不清楚，还跑到大会上来问呢？这种问题，来人呐，下去啊！修得不好，给时间让给别人。你看，不懂礼貌，站回来，对不起大家，要跟大家讲。
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家。
啊，这才像学佛人呢。要根本无挂碍，心中要开心，不管做什么事情，没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你死了之后还有什么面子啊？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法师们、义工们、世界各地的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温哥华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佛友想设佛台，然后设佛台的师兄去他的家查看位置，而有一面墙是靠厨房，这位佛友认为师父开示过不能设的，但是这位设佛台的师兄用手机摇了几下，说问问菩萨，然后说可以设。佛友很无奈，不知怎样回答他。
拿手机的这位是他，他是房东，就是这个他的屋主，还是来的人啊？
是共修组的同修。
这个人，你把他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因为这位佛友经常帮佛友设佛台，觉得他有经验。
他有什么经验啊？师父在这里讲的，你就直接去告诉他你没经验，师父今天讲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拿手机摇几下忽悠人，听得懂吗？这就叫忽悠。
明白。
他摇了几下可以设的，因为厨房那是属火的，你想想看，你菩萨像后面就是火，不停地烧东西，你说对菩萨尊敬不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忽悠了可以设的了。
问题二，同修每年免费在清明节时间带朋友扫墓拜祭亡人，所有的费用都是对方付钱，对方是没有任何的宗教信仰，这位同修已经代办了几年了，同修很担心是否会对对方背业，他该怎么处理呢？
对方帮他做什么事情啊？
对方是付钱，他为对方在清明节的时候帮助那个拜祭亡人，
就是不信佛的人。
对，
没关系的，这个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嘛，帮助人家虽然会背一点，但是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讲的呀，我这也是行孝嘛，对不对啊？中华传统文化里面说孝道嘛， 没有关系的，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有佛友在海族馆旁边设立佛台，师父慈悲开示过气场不好，菩萨是不会来的，但这位佛友还是非常的执着设立了佛台，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他设在哪里啊？
海族馆的旁边，是一个餐厅。
餐厅里边啊？
餐厅的旁边。
哦，餐厅边上是房子是不啦？
对。
嗯，不要对着那一面就好了，因为很多人心中有佛，但是条件不合适，听得懂吗？那没有办法，所以有的时候也得随缘呢、啊，是吧？不要面对着水族馆就可以了。水族馆它又不是杀的喽，给人家看的嘛。
不是，
对不对？
它是一个餐厅。
好，餐厅里边的那个就放鱼缸里面放什么龙虾了，放什么东西的。
对。
那只能对面了，边上一点了。好吗？
好的。
没条件，没有办法，请菩萨原谅了。好
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嗯。
我们温哥华共修组恭祝师父法体安康，我们一定以师父为榜样，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紧跟师父的脚步，广结善缘，广度有缘，度天下一切有情有缘众生。
嗯。
最后预祝明天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法喜充满。
对，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真实诚恳啊，问一些大家众生喜欢的问题，那就是为众生，不要哗众取宠，跑得来问这种问题，没有问题找问题问的。我们这里就叫真实，我们现在这几天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大莲花里边，就要干净，就一定要有菩萨啊，像菩萨一样干净，然后菩萨才会给你佛光普照，大家听懂吗？
感恩师父，弟子向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鲁金红师父，感恩各位法师们，各位佛友们，我弟子代表葡萄牙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好，很好，葡萄牙的，我都不知道葡萄牙还有共修会呢，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是的。
问题一，师父之前开示过，一个家里挂的山水画不能超过八张。那么如果房子比较大，比如七八十张的平方米的房子，可以挂超过八张的山水画吗？比如十几张可以吗？这个张数和面子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比例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没有什么比例的，你家里只要有地方挂你就慢慢的挂，只不过全部挂上去之后，人家以为你们家里卖山水画的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同修家里的厨房是开放式的，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同修自己吃全素，但是家里人是吃荤的，那么客厅还可以挂大悲咒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悲咒那是菩萨保佑我们的，大悲咒那是驱鬼神的，那大悲咒能够让你佛光普照在家里，那为什么不可以挂大悲咒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我们有时会去中文学校弘法，有同修经常在中文学校售卖自己制作的食物，里面有素的也有荤的，同修本身也没有吃全素，这位同修也想跟我们一起弘法，那么同修可以跟我们一起代表观音堂弘法，并宣传观音堂的素食活动吗？有时候有人来买食物，问起同修关于观音堂的事情， 同修以随缘介绍我们观音堂和我们的法门，这样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样如理如法的，只要他好好的念经，只要他好好的信佛，他要卖素食跟大家一起，那很好很好再很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好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鲁军宏师父，祝苏师父身体安康，永久在世，弘法度众，法喜充满。感恩师兄们和新加坡的佛友们，你们辛苦了，愿祝明天新加坡法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一定圆满成功。你们葡萄牙去过不啦？等到你以后你们想去的时候跟我讲一下，我就带你们去弘法去了。
师父晚上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义工全世界的佛友们。弟子代表台湾共修组提问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很好，台湾同胞学中华传统文化啊，据我现在知道在台湾已经有大概有好几个了，将近十个了要我们共修会，非常好。
问题一，请教师父，我们观音堂有师兄要主持共修的前几天身体会开始不舒服，如闪到腰，那这是不是因为主持共修的功德在消业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因为有时候当你要主持共修会的时候，或者在大家共修的时候，你的确会帮人家背点业的啊，如果你经常发生这种情况，你要在每一次组织之前给自己烧个21张小房子啊，或者7张啊，求菩萨保佑啊。今天我组织这次共修，希望观世音菩萨龙天护法保佑我某某某，我今天烧7张小房子，希望能够消灾解难，好了，保证就没事了。
感恩师父。问题二，近来有些师兄在地震之前会有一些梦境以及身上的感受到摇晃的感觉，是不是跟着修行时间越久，对一些天灾会更有敏感度呢？
这是肯定的。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是肯定的。很多人修到很好的时候，修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他会的确做梦啊，或者其他的感觉灵感会越来越好，所以很多人就靠很多的灵感在这个社会上能够避开很多的灾难啊，这个要反正当心一点总比不当心好啊。做梦做到了多念点消灾吉祥神咒啊，多念一点大悲咒啊，保佑自己平平安，保佑家里人，保佑所有的佛友都好，都是个好事。
感恩师父。问题三，在观音堂有年长的师兄眼睛不好，记忆力也不好，许的愿经常忘记，每次来观音堂都是值班师兄带点小房子，值班师兄深入了解后发现他很多经文没有念完全，也没有念完整就点上去了，跟他沟通了几次之后都无法改善，请问师父，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建议他念及圣号及较短的经文？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可以的小房子归小房子，经文组合嘛，四种经文啊，就告诉他哪一种经文他念不出来的，就慢慢念。平时呢，可以念一些圣号啊，都可以，明白了吗？
了解了。
还是要多帮助他啊，不要说因为他念不出来、念不好就不要他念了，就念个圣号。实际上还是念经比较好，单单圣号不是跟经文那不是一个概念，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感恩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师父，感恩新加坡无私奉献的全体义工，在此真诚的邀请师父在2020年代理弘法团队来到台湾开法会，让观世音菩萨的甘露能遍洒台湾。台湾共修会一定团结一心，努力弘法度众，做好做开法会的准备。感恩师父。
你们现在有很多很多共修会了，很厉害
的。是
的，非常厉害，非常好。你们度人也度了很多。
是，感恩师父。
希望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啊！我们这个那个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一起好好的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啊，能够把菩萨的精神能够传遍全世界。
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谁刚刚骂过你啊？那讲话怎么这么讲呢？一点气都不足。
感恩三世诸佛一切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
不能讲，他一讲他讲错了。
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前来参加法会的法师们、佛友们以及义工们。弟子代表毛里求斯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以下五个问题。
我的妈呀，非洲啊，很美丽的一个岛国啊，非洲啊。
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我们毛里求斯有很多华人的微信群，有发心想渡人的同修，在这些华人微信群里面转发心灵法门的内容，因为每天发的很多，群里有些不信佛的人产生了反感，说我们法门刷屏太多了，让他们都看不到其他的内容了，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在不是学佛的一些网络群里怎样圆融的做法布施，既普度又不让别人起烦恼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就像做菜一样，如果这个菜太咸了，人家就不要吃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刷屏啊，人家的大家的这种网络里边，你可以放一点啦、一句啦，让人家开悟的这种就可以了嘛。你放了太多，人家当然了，他不学佛的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有的时候要适可而止，要随缘嘛，所以不要太多，减少一点嘛，好了，只要让人家心里有这种学佛的概念就可以了嘛，说不定他哪一天就好了呢。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师父以前有过开示说我们阻止法布施会有业障，那如果我们让同修减少法布施，会不会也有业障呢？
不叫有业障，你就跟所有的同修说，你们要如理如法的法布施，不要太多，造成人家的烦恼也不是很好的，也会有业障。你没有阻止他法布施，而是教他怎么样用妙法来法布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念完的小房子马上烧，烧送过程中金光很大，同样的小房子以自存形式存了一段时间以后烧送，金光也有，但是变得比较小，请师父慈悲开示，小房子如果在红信封里面保存，是不是也会随着时间流失部分能量呢？
不会的，只是说你当时念那个经文组合的时候，你的能量足不足，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念得好，因为人有感情的嘛，有时候气场好，你可能念出小房子质量就好，今天气场不好了，小房子的质量就不是太好，并不是说放在红信封里边，我告诉你放在红信封里边可灵了，红的就是绝缘的嘛，红灯就是让你停下来，所以一般的包在红的里边都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一般不会有像你讲的这些情况。金光有就不要去执着，没有也不要执着，好好念经就可以了，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有师兄发心帮助放生条件不好的同修代放生，师兄本人是没有从中敛财的，但是于老板圈金少两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如果于老板少称代放生的同修会不会有敛财的因果？
如果他自己没敛财，于老板敛财缺斤短两，那是于老板的业障，听得懂吗？
听得懂，
跟菩萨讲就可以了。观世音菩萨，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就是放多少多少金鱼，对不对啊？或者放多少金鱼多少条鱼都可以跟菩萨讲大约，对不对啊？如果今天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的啊，如果啊我们是怎么怎么的，如果于老板有这方面的，有他自己的业障，有他自己背。
感恩师父。
所以很多于老板折寿折得很厉害，他赚这点钱，他自己的命就自己没了。
问题是，有师兄是观音堂的义工，但是在生活中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在外引起了一些人对观音堂的议论，为了维护观音堂的形象，负责人取消了他做义工的资格，他可以作为佛友来拜佛或者来参加活动，但是不能穿义工服，请师父慈悲开示，负责人这做法是否如理如法？
首先他为什么不让他到观音堂来？
因为他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在外面有人引起议论，说这是像学佛人吗？
嗯，要看的，要看他情节的，如果只是一点点的事情就没关系，如果在感情上啦，或者造成这个心灵法门的这个共修会的一些不好的负面的，让他先好好的忏悔，低调一点，好吧？
好，
就负责人这样处理也是可以的，跟他说你好好修，好好忏悔，过一段时间你还是跟过去一样的，给他点希望，好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五，已经折寿的年轻同修可否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来把折掉的寿补回来呢？
折掉的寿一定补不回来，只有靠你不断的做善事修寿修福才可以把它延续，你们记住了，这个不跟你们开玩笑的，折掉的他就折掉了，没有了。所以很多人过去问我，他说他为什么人家过去给他算命这么长，后来他到这个时候一下子垮下来就要走了，后来我跟他说你曾经给谁有没有折过寿，他说给妈妈折过十年，一算年龄和他过去算命的年龄正好是十年，我说你必走无疑，除非你现在不停地放生，不停地做功德积福积德再延寿，因为折掉的不可能再补上，只有靠你重新积福积德才能延寿，听懂了吗？
听懂了。
这就叫因果。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
嗯。
我们毛里求斯共修组现在都在弘法，努力的弘法，我们一定会好好修，团结一致，制度度人，做好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让心灵法门在非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遍地开花。我们毛里求斯共修组代表非洲地区，恭请师父来我们毛里求斯开法会，请师父一定来，让毛里求斯的有缘众生们也能够共沾法益，共沐佛光。
嗯，这孩子真的，他们是真的，因为师父上次动过脑筋想去了，后来因为实在太忙了，所以他们本来非常非常愿意请师父过去，因为我实在太忙了，所以就没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遗憾，所以他们是真心的邀请师父去的，我一定会考虑，好吧？
感恩师父。预祝师父明天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
你看多老实的孩子，真的。 很好，真的很老实，很善良啊。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德国弟子恭敬顶礼师父，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常住在世，广度有缘。今天德国共修组有两个问题。问题一，一位做导游的同修在一次大团中给客人随缘结缘了师父的书，其中有一位客人特别感兴趣，反馈说看过师父的书后非常受益，然后这位导游同修就梦到这个团的客人每人给这位导游同修175欧元。请问师父此梦怎么解？感恩。
就是他因为他做了功德了呀，每个人都法喜充满，他真的是有功德的回报呀，他通过他的弘法他得到了很多的功德。嗯，
感恩师父，也感恩这位师兄妙法度众。问题二，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同修的西人邻居突然得了重病，请问这会影响同修家的气场吗？同修应该怎样念经化解？同修是否可以随缘送邻居一些供果，帮助邻居也能得到菩萨的能量加持？感恩。
都可以，这些都可以的，众善奉行啊，不管人家怎么样，多多的帮助别人，就是做慈善都要帮助别人，何况我们学佛人有慈悲呢？慈善是慈悲的第一步，先好好的度人，先帮助别人，你才能会学会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听得懂吗？嗯。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嗯。
恳请师父慈悲加持，6月9号德国杜塞尔多夫观音堂的开光仪式圆满顺利，也恳请师父加持6月23号德国法兰克福观音堂6周年庆大型素食活动圆满成功，请师父和菩萨加持我们德国同修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一起助缘欧洲法会，也欢迎全世界的义工和佛友们到欧洲助缘法会。感恩。
谢谢。嗯。
明天是新加坡大法会，后天是佛诞日，记得师父讲，师父就是一个闹钟，唤醒我们的觉醒，唤醒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觉悟智慧圆满。想一想佛陀到人间来，不就是要唤醒我们对心性和本源的觉悟？师父就是在学佛陀啊！感恩师父为我们做黑暗中的烛光，为佛子照亮眼前的路和障碍，使我们心清净，更好的修行，千年暗示，一灯即破。感恩师父照亮终生智慧心灯，最后祝明天新加坡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法喜充满。感恩大家。
我相信他为了今天念这个稿子大概3天没有睡觉了。嗯，练了半天了。他们德国很厉害的，德国到处都有共修会，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他们跟当地的主流社会一起参加游行啊、踩车啊、心灵法门的都有，非常好。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 弟子代表美国加州奥克兰观音堂向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三个问题。一，如果有人给自己念经放生，自己会不会因此欠了对方的债，以后到人间时将会不由自主的以何种形式还债，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会的，因为人家心甘情愿的在给你放生啊，在啊许愿啊，要帮助你啊，这是他自愿的，这是他自发心，他的慈悲心，所以你不欠他的。除非你逼着他，你帮我念经，帮我念小房子，帮我放生，那么这个你可能就欠他一点因果，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这是善事。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同修希望清净修行，但还有家庭，丈夫因为还未学佛，要求同修签署一份协议，内容可能包括同修同意不会因为丈夫到外面去做一些事情而被同修诉诸法律，这种协议如果签了会不会有业障？因为本来丈夫碍于婚姻不敢明目张胆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这个丈夫的境界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啊，你自己嫁给他的，你应该最了解丈夫啊。其实签不签合约主要是在于一个人的本性，这个人如果愿意做好事情不签，他也不会做坏事，这个人签了他照样可以做很多坏事，而且做更多的坏事。实际上只是一个形式，人家说心是最重要的，你如果爱自己的妻子，你就不会到外面去乱来，对不对呀？你就会考虑到妻子的感觉和感受，所以这种先生就要好好的考虑了。我希望好好的念念姐姐咒啊，帮助他，大家一起度过难关，要告诉他学佛啊是应该怎么样。你在外面，你丈夫在外面，天天我可以帮你求，帮你保平安，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而不是说作为一个理由，因为你同意我学佛，我可以在外面胡搞，实际上他是在伤害他自己的慧命，最后生病的就是他，生癌症的也是他，他对方的女的他就越修越好。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人就是要学个境界。那么为什么学法师呢？法师为什么能够让人家尊敬呢？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舍去了脚架，他们懂得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修成，一时修成，所以这都是境界问题。台长今天观世音菩萨让我们学心灵法门，就是不愿意让我们抛弃啊自己的小家，马上像这个法师一样能够有这么大的大愿。但是你们也不能因为在小家里就沉迷在五欲六尘当中，希望大家能够用妙法在人间一切随缘。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同修每天上香祈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某某某能够生生世世跟随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吃全素，闻佛解脱，早日修成。类似提到生生世世的愿，比如请菩萨保佑生生世世清修，生生世世不邪淫不妄语。
你还准备下来啊？你要修心的人还生生世世干嘛？你要超脱六道的呀，还生生世世啦？你生生世世嘛，你下辈子又来做人了呀，你大不了做天人也得下来呀，天人到了五衰的时候就下来了呀，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你不要生生世世啦，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个就是说跟着菩萨好好修了啊，一路修心向师行嘛。
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我们加州奥克兰观音堂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预祝明天新加坡万人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师父。
你看看，都是年轻人学佛，现在都是年轻人呐，所以佛法的传承有救了，不是老太太、老妈妈、老伯伯啊，全是年轻人呐，看一看呐，香火延续啊，佛陀的香火延续啊，师父法喜充满啊。
师父你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以及龙天护法，感恩我利他的恩师鲁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我代表奥地利共修组提问以下两个问题。问题一，请问师父，要是想涂掉刻在墓碑上面家人的名字的话，具体应该怎么操作？在做之前要给死亡人烧送多少张小房子？是否还需要另外给自己的药精者念诵小房子？另外，由于整个墓地的墓碑上多刻着亡人及家人完备的名字，同修担心他这样涂改自家亡人墓碑的话，会引起村子里其其他人及管理人墓地的人员的反对和不理解等，请问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还有就是碎了的墓碑应该怎么处理？可以随意丢掉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随意这个碎了的墓嘛石碑啊，那当然只有丢掉了，或者不要丢掉，给人家看见不好嘛，埋掉啊，归土啊，归土啊，就是入土为安的、啊、听得懂吗？至于家里比方说姓张的，那么张氏啊，张氏家族全体啊，全体啊，全体亲戚啊进贡，就是这样啊。如果家里人不反对的话，谁愿意放上去就让谁放上去，听得懂吗？反正我们有智慧的人不会把活人的名字去埋在放在那个坟上的，否则很多人放上去的确真的很倒霉，明白了吗？
好，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去年在纽约法会上请师父开示过一个问题，就是有位佛友将佛台上供在观地菩萨面前的水杯都会在他明天上早晚香的时候不断发出声响，当时师父开始让他把只供一杯水改为在观底周仓和观品三位菩萨面前各供一杯水，这个他已经做了，并且还已经先后为自己房子的药精者烧送两三百张小房子，近期几个月以来情况已经大有改善，可是那个供在观底菩萨面前的杯子偶尔还会显一下，请师父开示一下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解决这个事情，请师父慈悲开示。
继续念经啊，如果他做梦做到有灵性的话，那杯子的响就是灵性了，如果他没有感觉，回到家没有特别好像阴冷的感觉，非常的恐慌的感觉啊，或者没有做到什么梦，那可能是一种物理现象，你问问他家里附近远处有没有火车跑过啦，或者有时候有大卡车开过去啦，些地基不好的也会晃动的。
不是的，这种声音就是那个水杯跟杯子咚咚就这样响，那种火车开过是震动，不是那种声音。
啊，那就是有灵性了，那就没办法了，要好好的念了。
像这种事情，那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一般都念到它不动为止啊，没声音为止。我开给你多少张，它还叫怎么办？你就不念了，对不对啊？
好
了。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再解一个梦好吧？
他匈牙利是吧？
奥地利。
奥地利，奥地利啊。
有位同修他在拜师的头一个晚上，他说做了一个梦，梦见两条大蟒蛇很大，旁边有人说把他杀掉。 然后这个做梦的同修说让他不要杀，把他放掉，然后这个他梦境就醒了，他担心了这个第二天拜师是不是莲花有没有种上。
这很简单了，我告诉你，有两条如果蟒蛇的话，有可能他度的两个人已经投胎了，投到蛇胎了，听得懂吗？
哦，明白。
啊，是这样的，如果他打胎的孩子有可能读啊成为一个蛇胎有可能的。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奥地利供销组预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广度有缘，并预祝师父明天万人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大家。
他们这些孩子都是很多都是土生土长，他们英文啊当地的外国语讲得很好，所以他们的中国话能够讲成这样，大家要多多的鼓励他们啊。
师父好。
啊，
一直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师父，感恩法师，感恩义工民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弟子代表西班牙巴塞罗那向师父提两个问题。
嗯，
问题一，有些同修学佛已经好多年，本身业障比较重，学佛也很精进，每天五点就起来念经，但念经总是不太顺畅，天天在求菩萨，但还是念不快，一天不停地念两张小房子都觉得很累，导致家人不忙，心生抱怨，所以偶尔会有放弃的念头。对于这样的同修，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引导，使他念经能够顺畅，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觉得你们欧洲应该相互更多的沟通，明白了吗？你们欧洲很多的国家的那个公修会，有的公修会都办得很好，应该相互学习。这些问题很简单的问题，一切随缘，听得懂吗？你自己放下放弃嘛，就放弃了，这个世界完全都是靠自己的呀。很多人努力了成为教授成为博士，很多人不努力放弃嘛，打工了呀，对不对呀？
对，
一切都是这样的，你自己努力了你就能成功，一事修成，你不愿意努力愿意放弃，那你就随波逐流呀，那你在人间就是在红尘当中滚滚呀，在六道当中不停的啊，这个六道轮回呀，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这种问题很简单，靠人的个性，靠自己的努力的呀，根基呀都很重要。好了，
感恩师父。问题二，在渡人的时候会遇到自尊心特别强的人，他不愿意别人对他说教，他对不起
没缘分，听得懂了吗？去跟他讲的这个人，如果人家对他很讨厌，说明这个人不会讲，没有缘分，那就算了，不要叫他，换一个人去。当年佛陀为了渡一个老妈妈，他都让阿难去渡他，因为有前世的缘分在里边的，佛陀都没亲自去，听得懂了吗？佛陀渡过他都没渡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靠缘分的。你们很多人自己都学不好还怎么渡人呢？很多人在家里自己都不像好好的一个妻子，你还想去渡老公啊？人家老公会卖你账的，老公说你自己学学好吧，你自己都没学好你来渡我啊，你让我看见你像菩萨了我才跟你学佛。很多人说我们师父，我们师父，你把我脸都丢尽了，像这修不好的人千万讲师父不是我，我不要你们这些弟子，你看不敢鼓掌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因为他认为自己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比别人强，所以去渡他，他会提出很多的问题。
回答得出就回，回答不出就先不要回。度有缘众生，他如果这样的话跟你没缘分，你怎么度他？听得懂了吗？
听懂。
好了。
甚至晚上很晚他会经常。
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讲这么多了。
Okay.
这是众生的问题，听得懂吗？不是为一个人来解决问题的，好好的叫公学会的人大家去帮助他就可以了，明白了吗？学佛本来就是要用慈悲心对大家都好，而不是对某一个人， 能度就度，先不度的话说明没缘，没缘分不是永远没缘，是现在没缘，以后有缘分再去度他，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不是在执着当中啊？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预祝师父明天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大家。
嗯。
感恩师父。
嗯，乖一点啊。来，你们抓紧一点，抓紧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佛友们以及义工们，大家好。弟子代表洛杉矶公修组提问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兄们因为生活中一些事情要念很多不同种类的小房子，比如许愿某件事情的小房子，过三六九节的小房子，和生日之前要念的小房子，因为抬头都是写自己名字的要经者，这个时候没有时间给自己真正的要经者念小房子，这样可以吗？还是说在许愿念这些小房子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真正的要经者念小房子？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啊，都要念，因为你的要经者就是你的，就是你自己的冤结，所以你念了一样拿，因为你烧下去之后，他是排在最前面的要经者先拿掉的。
感恩师父。
嗯。
问题二，有师兄在上香时身体会出现晃动，像坐船一样，请问师父这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请师父慈悲开示。
在生理上来说，就是这个人的大脑神经末梢比较脆弱，所以当一个人听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紧张了、过度了或者出汗了，他的人就会自然晃动，或者很多人为什么一紧张就会出汗或者人就会晃动呢？对不对呀？那么说明他对菩萨很尊敬，他只要一上香他就感受到菩萨到了，所以他就会晃了，但是晃过头了那就不好了，明白了吗？人家就说他脑子有问题了。
哦，感
谢。一拜香以后，所有的庙里边一上香，菩萨、啊、你说有，你说这是正法不啦？听得懂吗？不可以的。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千万不要动作啊太过夸张，太过夸张的话，反而使人感觉你瘆得慌，不觉得你是正法，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弟子问题问完了，预祝明日新加坡大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热烈的掌声，感恩卢金红台长的精彩开示。